我们今天讲的是出埃及记的第20章。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这些百姓，神要在百姓当中建立摩西的权柄，要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神是借着摩西讲话的，也就是说摩西讲的话呢就是神所讲的话。那么在前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这些以色列人一直抱怨摩西，也就是不尊重摩西的权柄。因此摩西说，摩西就给他们说，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你们向我抱怨就是试探神。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呢就亲自的来在众人面前告诉摩西说，你让这些人自洁，我要在当着众人面和你说话，使人知道我是向你说话的。那么这些百姓呢就开始自洁，自洁结束了之后，他们就来了山底下。在山底下呢有个界限是不可以跨越的，所以老百姓都在那里。20章的第1节就讲到了神就开始向摩西说话，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所以下边的话呢是神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你呢是指以色列，说这个呢在这里边首先神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这位神是将以色列人从不自由的状态使他成为拯救他成为自由的状态，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归给神的，是属于神的，是神把他救出来的，或者说是神把他买赎回来的。因此就有下边的结论了，这两个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和华神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并没有别神帮助他如此的，而是耶和华神把他救出来了。因此呢，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他们在耶和华神之外就不可以有别神，这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啊，是不可以有别神。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第四节第五和这个后边所宣布的诫命呢是有个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可以有别神，也不可以用假神，也不可以自以为神，也不可以用偶像来替代他。第四节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像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他们不单要敬拜这位独一的以色列的真神，而且呢不可以做偶像，不可以雕刻偶像，就是用人所看到的这些形象呢来雕刻神的形象。虽然他们没有雕刻这些偶像，但是外邦人会雕刻偶像的，所以呢你也不可以跪拜这些偶像，你不但不可以雕刻偶像，其他外族的那些人的偶像呢你也不可以跪拜的。为什么呢？因为当跪拜那些偶像的时候，就是把这些偶像呢替代了神的位置的。然后呢耶和华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他说那些都不是你的神，只有耶和华这位带领你出以色列的这位神才是真正的神，才是你的神，而这位神是祭邪的。什么叫祭邪的呢？就是不能够容得其他神的，哎，就是这个意思。恨我的呢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五 Michael 弟兄领我们学的以弗所书也一样的。这位神呢他先是什么呢？他是有慈爱，然后呢他是拯救他的，然后呢下边呢说自父及子呢要追讨他的罪，罪也不会放过的，然后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位上帝呢不单给他一个诫命，你不可以雕刻这些偶像跪拜其他的神，你只能敬拜他，而且这位神呢是与其他的神是不一样的。这位神呢对罪恶和慈爱他是有明确界定的。然后第七节又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十诫。第三诫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也就是说妄称耶和华神名的是有罪的。那么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呢？妄称耶和华名 就是他把耶和华的名呢当成平平常常的随便就可以用的。你比如说随随便便的，那个时代有些人随便就指着神发誓的，那么耶和华神说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指着耶和华神发誓的，你就必须怎么样守这个誓言，你指着耶和华名所起的誓，你就必须要还愿，发了愿必须还愿。那么这里边实际上也包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呢跟我们中国人的古代的那些皇帝的名讳很像的。古代的皇帝的名呢，你是不能随便说的，而且你起名不能跟皇帝起的一样的，你甚至皇帝那个名的字儿呢都不能一样的。你不能说你叫李时珍可以，但是你要李世民就不行。哎，这个是，所以神的名呢，你不能够随便的去用他的。而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也就是说神向摩西显现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呢，实际那个名是不能够发音的。所以呢他用的名是什么呢？称他为主，称这位神为主。那么我们今天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冒犯神的。现在你看我们这个英文当中有很多神，有很多的词包括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不是基督徒就没问题，因为你的神不知道哪位是神。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确定的。那我们再说随便讲有很多的话，对于我们来说那个词呢就是特指我们的神了，所以这也属于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也不可以的。所以呢现在年轻人的话呢，我就告诉他们不要随便的来称神的名，这是不好的。第八节呢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又为他们设立了安息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的神守安息日。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这个安息日呢是耶和华和他神百姓之间的事情，神的百姓就要守这个日子。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后边到出埃及的31章的时候呢，那么就把这个安息日呢更加的明确的说，这是神耶和华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一个记号。在以西结书的20章当中呢，同样也讲到了这是以色列的神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记号。所以呢以色列人不守这个安息日的话呢，那都要被剪除的，那是表明他在否定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就是离弃神的意思。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安息日呢，说你不可做工，不可做工呢这个概念呢，实际上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误解了，他们误解了是什么呢？两个误解，一个是什么呢？说安息就是休息，安息不是休息，当然是休息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安息日呢不可做工，不可做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能做，不是你什么都不能做的，你是能做，而是不能做工，不能做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商人，你不可以去做买卖，你不可以上下地里边去割东西，这个叫安息日的。所以呢这个呢是神爱以色列人的一个表示的，所以安息日的意义呢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意义的。这一天不做工，不是休息，而是把这一天归给神，这叫安息日。第22节讲到了，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看前边的这个四诫呢，我们看到了是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可有别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要有安息日，这是以色列的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到第五条诫命的时候呢，就进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呢，首先是和父母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伦关系当中父母的关系是最靠近的，因为是父母生我们嘛。所以他讲到了要孝敬父母，这里边呢设定了次序，基本的人伦的次序，也设定了基本的权柄，这是个人伦次序哈，孝敬父母这是必须要做到的。这里当讲到了孝敬父母的时候呢，实际后边对父母也是有要求的，父母你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把你的孩子养大，而是要按照神的形象把他养大。 那么这也是唯一的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就是如果我们在世上孝敬父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以在地上呢长久，得以长久。实际这一节经文的话呢，我们讲到了有些时候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然了，我们孝敬父母的话呢，可以我们在地上长久。实际这里边也讲到了，如果讲到人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人能够不断的能够延续下去，能够延续下去。所以父慈子孝嘛，就是这个道理的。否则的话，这个爸爸妈妈总是不像样子的话，这个儿女不孝敬父母的话，那么一代不如一代，这人肯定就不能够继续下去了。那么这里边强调了孝敬父母的时候呢，那么不是父母具有绝对的权柄，这跟我们中国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观念呢，儿女是属于父母的，因此父母呢可以任意的带他的儿女，不是这里的意思，因为他上面是有上帝的，也就是说作为父母你要敬畏上帝，然后你才能够教养你的儿女。那么儿女呢，在这里边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听从你的父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呢是很讲究孝敬父母的，但是我们的孝敬父母呢，有些地方呢是不对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十三节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是不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实际后边呢，要前面出创世纪的时候呢，神说所有的生命我们都当尊重的，不单是说人的生命，牛啊羊啊马呀驴啊，这生命我们都需要去尊重它的。那么这里边特别强调了人的生命必须得到尊重，因为生命是属于神的，没有人可以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第三个，第十四节讲到了不可奸淫，这里是指到对圣洁的尊重，也就是因为婚姻呢是产生圣洁后代，使人得以延续的一个家庭啊，家庭关系当中不单是对父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而且呢这个在奸淫这方面呢更是一个淫乱这一方面呢更是对这个是否能够产生洁净的后代的一个要求，所以人可以延续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第十五节讲到的是对别人财产的尊重，对个人财产的尊重，你不可以偷别人的，你要自己劳力做正经事，而不是去偷盗别人，要尊重别人的财产。第十六节不可以做假见证去陷害人，就是去主动的去陷害一个人，这是不可以的，欺骗撒谎。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么前边无论说孝敬父母也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指导人的行为，但是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就指导了人的内心世界，就是贪心。而这个贪心呢，后边我们看新约当中讲到了贪财，贪财只是贪心的一部分，但是贪恋呢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主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后边当解释神的律法的时候呢，他讲的是说律法不仅仅是指责人的行为，更是指责人的内心。所以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们听见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心里恨人，就是杀人了。你们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见了妇人就动了淫念，这就是犯了奸淫了，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里边贪恋呢表达一个内心的世界，后边讲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源，实际贪财只是贪心的一部分，我们还贪别的呢，这都是恶的。好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十戒。那么在这个十戒当中，我们给它大范围的分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与神的关系，第二部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的关系，你要敬拜这独一的真神，并且在安息日上要显明这记号，不可做任何的偶像让他来替代神，这是不可以的。那么人与人和之间的关系呢，他首先建立的是什么？家庭的人伦关系，就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已经设定的非常的好。第二个呢，他也设立了要对生命的一个尊重，其次呢也要保证婚姻的圣洁，就是能够产生敬虔的后代啊，这个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15节到16节呢也讲到了你不可以去害别人，不可以去偷人家的东西，拿人家的东西，这个财是人家的财产， 你不可以去把它拿来的。那十七节呢也讲到了，我们心是心灵也要洁净的，心里不可贪恋这些事情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十诫。十诫呢就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个基本的大法，所后边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些律法的话呢，都是根据这十诫而衍生出来的，就是更加的细化。好了，神耶和华神就当着以色列百姓的面把十诫告诉了这个摩西，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神和摩西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有没有听见同样的话？我自己讲呢，从使徒行传当中主耶稣呼召保罗的这个事情来看呢，也是一样的，那些人听到了也是一些轰隆隆隆的声音，但是保罗就听见了主耶稣跟他讲什么话，所以旁边的人是没听见他讲什么话的。所以呢，我愿意相信这里边的百姓听见的就是摩西在那里在听神在讲话，但是他们听见的是什么呢？这些雷声脚声，他们是没有听清楚的。因此呢，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非常的害怕，他们就对摩西有个要求说，算了，我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了，这个太吓人了，就摩西神跟你说就好了，然后呢你说给我们听就好了。所以这里边让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神跟摩西在讲话，那么这些百姓呢就听到这些讲话，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的恐惧战惊了，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保的一个必要性。这个中保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人是不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只能借着这个中保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保的必要性。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哇，这个信息量就很大了。摩西反倒跟那个百姓说不要怕，那百姓都吓得半死，说我们怕，摩西说不要怕。为什么百姓怕呢？因为耶和华神临到他们。但是摩西说不要怕，耶和华神临到你们是好事情。是什么意思呢？让你对这位神有个认识，他是要试验你，你认识了这位神，叫你们时常敬畏他，就不致犯罪，就是让你们能够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好像希伯来书当中讲，这位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烈火，他是令人敬畏的。所以耶和华神临到我们是要我们更加的敬畏他，当我们越敬畏他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不致犯罪，就是对他的律例典章他的诫命呢，我们更加的能够去敬畏。二十一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这个时候呢，百姓呢就哎呀开始往后退了，退得远远的站立了，然后呢摩西就挨近神了，就靠近神当中，靠近神，进到神的幽暗当中。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所以这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单单的和摩西说话，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所以呢，摩西你要告诉百姓，方才你们所见到那个可怕的事情，是因为是神在向你们讲话，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的像。所以再次强调了，你们看见神说话了，但是你们并没有看见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长得什么样的，所以你们不可以给他雕刻任何的偶像，但是你们却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是二世也说，你要为我筑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所以这里边首先讲到了坛的功用，坛的功用表明神的同在，这也是早期会幕还有圣殿，圣殿的一个预表的。所以呢，在那上面要献祭，那献祭的功用这里也开始启示献祭了。所以献祭呢是赐福，那个筑坛呢也是神的同在和赐福的。然后呢， 我们就知道，还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被掳走之后，当他们回到以斯拉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建圣殿，但是他们一时建不起来圣殿，他们首先建了一个什么，筑了一座坛。他们为什么筑一座坛？以斯拉记还记不记得？因为他们害怕，所以筑了一座坛，哎，神与我们同在了，所以我们就不害怕了，这个意思。因为建圣殿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建完的，所以我们先建个坛，神仙与我们同在。25节这里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石头上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所以这个坛呢，是神圣同在的一个标志的，你要在上面向神献祭的。那么这座坛呢，必须是圣洁的。但是呢，这个石头呢，你不能够用你那个奔凿斧就去凿它，去切它，去锯它，怎么这个，否则就把它污秽了。要用原石，你把它石头捡来了之后，然后把它垒一座坛，而不是你把它切了。那样的话呢，移动家具就污秽了这个坛。第26节说，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也就是说，那个坛呢，一般的就是啊，正好了，你就人站在那就可以去献祭的，而不是你弄得挺高，好像很高，现在我们都喜欢很高的，你要走几级台阶。你知道那个献祭的人当走到台阶上面，下边这些人呢都在那跪着看的时候呢，那时候他穿的是袍子，那时候那衣服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所以就下边人可以看到的，看到你的下体。这样的话呢，就献祭的人呢也是不好的，所以呢又为他们设立了这个献祭的制度。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第20章。第20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神不单在百姓面前向摩西说话，使这些百姓知道神是向摩西说话的，而且也真实的把这10条的诫命给了摩西，然后要摩西去传达给以色列的百姓，并且要以色列的百姓要筑一座坛，筑一座坛来为他献祭。为向谁献祭呢？谁就是神，要向以色列人来证明他是以色列的神，承认以色列的神。那么这些百姓呢，也真真实实的在这里边承认说，摩西，我们真知道了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是向你说话的，是可敬畏的，借着你跟我们说话了，好了，那你就跟我们说话就行了，我们不要跟神说话了。就讲了这么一段。好，我们看看跟上一章我们联系往下看，这章经文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因必然带出这个果，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然后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然后最后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印管左英姊妹叫妈妈一样，这是个自然的事情，不叫妈妈反而不自然了。为什么？因为你生了他，那他就是你的儿子，他叫你妈妈就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呢是神救出来的，这些并不是也是呼求说啊，你救我出去吧，没有，他们呼求神都没有，而是神主动的。前面我们讲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都是神主动的，后边我们会看到利未记也算上，全是神主动的，没有一样是人主动的祈求神说，哎呀，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我主的神呐、啊，你怎么怎么样，没有的，他们并不呼求神。对，是，这是约的具体的拓展，就是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有这个约，他是他的百姓，所以他把他带出来，不单把他带出来，帮他建立一个国体，国体必须有具体操作的手段，对，就是国法。筑坛的意义，筑坛和那个建偶像呢是两回事儿了，拜偶像呢是人要设立这个神，是人要想办法怎么我怎么是人往上走。而立坛呢是神往下走，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人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你的心思意念来塑造这位神，但是神不要这样子的，所以你不可以把它做成什么什么样，你想你这个不行，因为神的形象不是人造出来的。那同时的话呢，神也把这律法赐给了以色列人，也表明这些以色列人和其他人的不同。所以后边呢，我们也会看到呢，神要地上的万族如何来借着以色列人蒙福呢？就是看到以色列人的不同，有神的不同。所以主耶稣呢也强调，你们如何如何去行， 使人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筑坛呢，筑坛也好，会幕也好，或者是圣殿也好，有些翻译版本呢，把那个会幕呢，它说成叫 meeting place， 就是和神见面的地方。坛呢也是一样的，献祭的时候神是神圣同在的，因此你看神有几次非常关键的时刻的时候呢，他都亲自从天上降下火来把坛上的祭物给烧了，来表达他的悦纳。所以坛呢表明是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是有关系的。安息日呢，安息日的确是纪念这位神，他工作六天，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但是后来呢，神就把这一日呢专门给了以色列人，这是以色列人的特点。我们星期天休息，一个星期休息一天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的这种律法的要求，他们的生活的习惯而衍生出来一个星期要休息一天。但是这个人的休息的一天跟以色列人安息日的那一天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安息日我们刚讲到这个，说他是他和他百姓之间的记号。那么这一天呢不是休息，而是归给神，这个意思是归给神的意思。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里边是安息的，我们在神里边是安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星期日的这个聚会的话呢，和那个安息日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两回事的。这个只是我们拿出一天来敬拜这位神，而用安息日的概念来说的话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当中我们已经进入了永远的安息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也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呢，我们是跟旧约当中的这个安息日呢有所不同。我们不是说定某一天我们是个安息日啊，大家什么都不能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得享了永恒的安息了。但是星期天呢，只是我们拿出这一天，对于基督徒来说，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天天都是安息日的，使我们每天坐卧起行都是在主里边得享安息的。但是我们愿意拿出这一天，我们来聚集来敬拜。所以这个跟安息日非常不同的，尽管这一天我们也归给神，但是还是有些不同的。而在埃及的表明他们没有安息，他不在神的以下，当他们神把他带出来的时候，就设定一个日子做记号，你是有安息的了，而且这天呢你可以安，必须安息在神的里边。因为你知道安息日作为记号来说，为什么设个记号呢？就是个纪念，否则你就忘了嘛。
有点像割礼。
对对对，他跟割礼很像的，表明我是属于神的，我是有安息的，特别拿出一天呢来纪念。而旧约圣经当中呢，他的确是设定了那一日，但是呢在新约当中呢，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永恒的安息，我们天天都是安息日。安息日呢，实际上呢，主耶稣他把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讲出来了。安息日真正的意思是要他的百姓在他的里边得享安息，而不是一个限制，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看，当主耶稣把那个血漏的妇人啊，或者这些瘫子把他治好的时候，说这正是安息日的意义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被困了那么长时间，今天岂不应该把他放出来，使他得自由嘛，使他得安息嘛。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呢，的确是二十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因为这章经文奠定了后边许多的教理教义，无论是主耶稣他所讲出来的教导的或教训的，或者是使徒们所教训，神界的使徒们所教训给我们的，都在这章经文当中能够找到根据的，非常非常重要。刚才大家都讲的挺多了，以后呢我们也慢慢的一点一点来总结。那么首先呢，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前面我们看到神建立了国体，建立了国体是什么呢？是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叫神权社会。那么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建立这样一个神权以神为中心这样一个社会，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九章当中第六节讲的，要把他们建成一个国度，一个属神的国度。那么现在呢，第二十章里边就讲到了属神的国度是怎样一个国度，就是借着律法来显明出来。 而且律法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是显明神与他们同在的。这个律法是显明这样一位神，他的本性，并且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然后要把以色列人要造就成为第十九章第六节所说的这样的百姓，让他们与众的不同。而且这一切呢，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后边助坛表明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么借着什么呢？借着他的律法来显明这位与众不同的这个位圣洁的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也借着律法与他的百姓的同在，使他的百姓与那些外邦人的不同。同时呢，这些百姓呢也可以借着对神律法的尊重来表达对这位神的敬畏。所以后边主耶稣讲的话，刚才林斌姊妹讲了，主耶稣讲了，你爱我就是爱诫命嘛，这很简单，你听从诫命的就是爱神，这是不能够分割开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律法后边讲到，他显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借着律法与他的百姓同在，而且这个律法是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赐福给他的百姓，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要赐福给他的百姓，这个终极不就是基督吗？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道理的。所以这个后边我们会慢慢一点一点的都会讲到的，我们自己也会想到很多的。但是呢，这里边从我们这方面来看的基本的应用，就是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借着律法显明了他是怎样一位公义。这个律法不单单显明慈爱，也显明他的公义哈，他的圣洁。所以他后边有一句话，他要追，如果违背这个律法，他要追讨他的罪孽的。那么这样一位神，他是圣洁慈爱的，而我们又好像当年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而属于神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在基督里蒙了神的救恩而属于神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诫命去做，敬畏神，这一切都是应该的，而且都是必须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的应用实际上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也是一个国度，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应当做到这样。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就是这样啊，你必须是相称的。我说我是属于神的，但是你的行事为人必须是相称的。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行事为人呢，是出自于我们的一个心的，而不是虚假的，出于这个心的。这个心里边呢，就讲到了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一个属神国度里边呢所应该有的这样的品格和这样的行为。所以在这几卷书当中都讲到了以弗所书，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要告诉你不要做什么什么醉酒啊、瞎扯呀、这些事儿，就是不行的，你得相称的。实际上这个二十章里边也就讲到了说，既然神将你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成为他自己的子民，那么他们的行事为人就有律法了，就是要与你这个身份属于神的身份相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在一个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到十节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当保罗听到了哥罗西教会，哎呀，有这个美好的见证，他们的行事为人与蒙的恩相称，哎呀，他就心里就过高兴。为什么呢？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上面表现出来他们是属于神的，而且别人也看到他们是属于神的了。然后第十节说什么呢？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就多知道神。这个信息量简直太大了，跟这个二十章是非常吻合的。比如说这里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们的行事为人要表明你们是属于神的，是属于主的，对得起主嘛。所以凡是蒙他喜悦，蒙他喜悦的是什么？就是他律法当中所显明的事情啊。而这位律法的总结，律法走到头是哪里？是基督。也就是说，当我们行不出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基督那里。然后说 在一切事上结果子。什么叫在一切事上结果子？就是让人家可以看出来，哎呀，这些人是基督的门徒啊。然后渐渐的多知道神，就是神越来越同在嘛，这样子的。那么利未记，我们再看利未记十一章的44节到第45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借着律法来显明他自己。所以我们律法呢不是规条的，律法绝对不是规条的，尽管它以规条的形式出现，但是它却本身不是律法。这就是经义和字句之间的区别，是神自己的一个彰显。
讲一遍那一节，
利未记十一章44节45节，耶和华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看他总是有个条件的，是你们的神。耶和华神对外邦人有没有要求？对埃及人有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但是他对以色列人就有要求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属于以色列，是属于神的嘛，所以他对你就有要求。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这个不是说你想不想，是你必须要成为圣洁。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可在地上的污秽爬物污秽自己，所以你们不可以不圣洁。然后呢，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后来我们知道什么？耶和华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这个圣洁不是我们自己做到的。也就是说，这律法给我们不是让我们遵守的，是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敬畏这位神。我们凡是在敬畏这位神的心理当中，哪怕是我们行不出这样的律法，耶稣基督的恩典都会什么？都会赦免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张经文呢，实际上内容是相当相当丰富，无论我们怎么讲都不为多。我们可以在这里边讲到很多新约当中的教理教义的。所以我们回去自己去想，仔细去想，它每一节经文里边都可能包含着一个新约的教义的。所以我们自己去慢慢想，慢慢去体会，更能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清楚，我们是在基督里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有自由的，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与所蒙的恩相称。律法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成全而在基督徒身上被废掉。我们也必须的说，不许杀人，我们也必须不能杀人的。主耶稣说，你不但不能杀人，你还不能恨人的。所以这些律法对我们依然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再提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在神的国度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离开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想也不要想，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神的眼里才是正常的，否则是不好。所以因此，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出现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或者事与事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首先不要急于去解决这个问题，你首先要解决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出现的问题呢，体现我们已经和神的出现了问题。所以人与人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修补，被神的律法来光照，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础，离开了神与人之间的基础的话呢，就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个神权社会，这是个神权社会。好，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得到主的帮助。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恩典给我们。主，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属于你的，你也将你的神圣的律法赐给我们，并且借着这律法让我们看到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惠，所显得这莫大的慈爱，并且让我们看到本来应该降在我们身上的灾祸，这审判，这刑罚，这灭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子为我们来承担。我们就知道这律法是良善的，我们也知道你的爱子就是这律法的总结。主，我们欢喜快乐。主，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你突然想起来做成这事儿，而是你在万古之前就为我们预备，并且不断的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向我们所启示的。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明白。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可以向我们显明，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有根基，使我们的信心更加有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将这些话语放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可以默想，使我们可以去思念。你的圣灵就将我们带入你的水深之处，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可以想起主耶稣向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使我们对这章经文的理解的认识更加能够显明你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再见弟兄姊妹。